的带领哈，啊，我们这个礼拜啊有六次的时间哈，啊，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啊，那是我们这一次所安排的一个啊这个科目啊，那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是三节十四节。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是三节十四节啊，在302页新约。啊，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是三节十四节。啊，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从前所交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保罗写信给提摩太当中有两封书信给提摩太一封就是提摩太前书一封就是我们今天刚刚所读的提摩太后书那这两封给提摩太的书信就是所谓的教牧书信什么是教牧书信就是教导提摩太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在牧养的工作上应该要怎么样来做的两封书信那提摩太后书呢，又是保罗的遗书也就是说，保罗呢，他在最后就是写了这一封提摩太后书给提摩太可见提摩太后书在内容上就更加的重要因为这是在保罗即将离世之前所对提摩太最后的交代。那这个交代呢，也是。对教会在牧养上的一个指导那刚刚我们在读第一章的十三节十四节这里保罗就特别的叮嘱他说你从我听得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这些圣经就是保罗交代提摩太要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要常常守着那么到底要守着什么呢就是保罗所交代他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保罗所交代他的真理的道真理的道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真理的道呢才能够引导人到主面前真理的道呢也叫做天国的路真理的道呢也才能够引导我们进到神的国度里所以这个在信仰上是绝对性的重要因为是绝对性的重要所以保罗在他即将离世之前的最后遗书当中对提摩太特别的交代就是要让他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要常常守着守住保罗所交代纯正话语的规模那到了十四节呢保罗又再讲一次他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那么这个善道呢也就是十三节里面所说的纯正话语的规模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善道有一次一个青年问耶稣说你是良善的夫子主耶稣马上讲良善的只有一位良善的只有一位就是天上的神所以善道呢是神的道唯有神是善的其余的呢 没有所谓的善，那神的善呢是至善。所以这边保罗又在十四节讲到说，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也就是十三节所说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所以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呢，就是神的道，神的道呢就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保罗又讲说，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那这个不是你想守着就能够守着的啦，也不是单纯只有信心跟爱心就能够牢牢守着的啦。保罗又讲要守着这个神的道，不是你的意愿而已哦，也不是你想要守而已哦。保罗说，还要靠着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够牢牢守着。所以神的道，也就是所谓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他必须要用信心，也必须要用爱心，更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叫我们在这善道纯正话语的规模里面常常守着，并且可以牢牢守住。那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其实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并不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也不是说这个教会的会堂有多大多堂皇，也更不是在这个教会当中的历史有多悠久，这教会的里面的人人物人才有多少，这个都不是一个教会的最主要的价值跟它的意义。一个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谈的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所谓的善道，也就是我们今天所传的神的道，这是在教会当中最为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在教会里面人再多也没有用历史再悠久也没有用这个教堂呢再大也没有用，因为当中没有什么，当中没有神啊，当中没有天国的真理啦，那这些东西就整个教会的意义来讲就丧失掉了。所以保罗他很清楚的交代提摩太，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做宣道的工作，不是说这个宣道工作呢叫了很多人来信主，那就是宣道工作做得很好，也不是说用人为的方式人的理念人的教导把很多人都集合在教会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成长不是这样子的。教会里面很重要的就是，到底教会当中有没有纯正话语的规模，在教会里面有没有真道。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时有千千万万的人来跟随他，传福音难道不是要让千千万万的人来跟随吗？当然是啊，但是主耶稣看出他们跟随他的目的用意跟主耶稣要给他们的不同啊所以主耶稣他就讲一篇道理，这篇道理的题目就是我是生命的粮。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这个才是整个主耶稣传道当中最主要的内容，也是最主要的意义，更是在信仰当中最大的价值。主耶稣都已经把这个这么重要的能够得永生在末日能够复活的道理这么清楚的来表达，让跟随他的人来了解明白。但是很可惜啊，当主耶稣把这个这么重要的道理向当时候跟随他的人来宣告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了，一个一个就离开耶稣了，一个一个就离开后来剩下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主耶稣看到他们就问他们说，你们也要跟他们一样离开吗？这个时候的彼得他很清楚他就告诉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你是天上来的圣者了。这个永生之道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保罗所见证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就是保罗所说的善道。如果传福音 是为了叫更多人来信主而已，但是所传的并不是善道，并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并不是永生之道，那么再多人都没有用。如果有用的话，主耶稣也不会用一篇道理把所有人都赶走。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不仅仅要传，而且要传得正确，传得叫人进到教会里面来能够承受永生，传到后来呢，能够叫人进到里面来领受真道，那我们所传的才有价值啊！我们所传的让人进到这个教会里面来，这些人才能够真正在信仰上得到益处啊！那才能够在信仰上得到神所为我们预备的永生天国啊！那这个才是我们信仰上最重要的。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了哈：你们引人入教，却让人成为地狱之子。引人入教是要叫人进天国的，但为什么耶稣讲到说引人入教却叫人进这个成为地狱之子呢？可见什么？可见传福音、传道、传教，不一定在传福音、传教、传道的过程当中叫人进入天国。耶稣说反叫人成为地狱之子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传的道不吻合主耶稣所传的道，是以人的道来替代神的道，以人的好处来替代神要赐给我们的恩典。那这个就跟主耶稣所传的道以及圣经要我们所传的道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好，我们来看哥罗西书的第一章。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我们看25节，第一章的25节。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这边讲的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就是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3节、14节里面所讲的善道，就是13节里面所讲的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这些通通就是神的道理的全备。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有所这个缺失、遗漏、增添这叫做神道理的全备，也叫做纯正话语的规模，更是所谓的善道所以保罗他被神蒙召之后呢，他讲得很清楚，他说说是神赐给我的职分呐、我们每个人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职分，传福音这个工作也是神赐给我们的职分。如果神没有赐给我们这个职分，那我们也没办法去做，我们想做也做不来我们能够叫人进天国吗？当然不能啊。但是神赐给我们这个职分，让我们所传的道理是纯正话语的规模，当然这个职分是非常尊贵的，就好像保罗一样。那么既然这样子呢，保罗说他既做了教会的执事，这个执事就是仆人我们都是教会的仆人都是神的仆人那怎么办呢？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传得全备才能够真正所谓的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为什么要传得全备？为什么要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呢？我们看28节、29节。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这边就谈到为什么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因为这样子才能够把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今天要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价值呢，就是用这样子才能够把个人在基督耶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引到神面前的不是你的口才啊，引到神面前的也不是你的作为啊，引到神面前的是什么？是我们所传的全备福音。只有所传的全备福音纯正话语的规模，我们才能够真正把每一个人 带到神面前，而不是带到你自己面前，也不是带到哪一个人面前，带到哪一个人面前都没有用啊。信仰当中最主要的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能够把人带到神面前的是什么？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去传福音很好啊，但是我们所传的福音到底是不是能够把人引到神面前的福音，那就是一个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啦。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当中传福音里面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教会他所传的福音并不是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他怎么把人引到神面前？那没有办法把人引到神面前，你所传的福音有用吗？我们传福音叫人成为地狱之子，那这个罪就更大了。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人透过我们所传的福音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必定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而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就是保罗所说的纯正话语的规模，这就是传福音当中最有价值的，这叫做传福音当中能够叫人得恩典的、得永生的一个方式跟方法。那保罗说他就是为这个劳苦了，他今天为什么要受苦？如果不能够把人引到神面前，他受这个苦有没有价值？一点价值都没有。就好像说我们要去传福音，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人引到神面前，那这个受苦就没有意义了，一点价值都没有。那我们今天受苦有价值，价值的理由在哪里？就是能够透过我们守着纯正话语的规模，然后透过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叫这个人因为进到这个信仰里面来，来从神那边蒙受大恩大福永生，那我们所做的才有价值啊！我们所做的才能够在神面前蒙神的悦纳，也才能够叫神纪念嘛！所以我们在福音的工作上这件事情啊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那我们如果用纯正话语的规模来谈，当然就是所谓的神道理的全备。那神道理全备当然是从圣经里面来的了。那我们真耶稣教会为什么说是传神道理的全备福音？当然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些道理是跟一般教会是相通的这个叫做灵修的道理，灵修的道理都相通的，因为同样是这本圣经啊。灵修的道理我们基督徒要怎么灵修，要怎么生活，要怎么让神喜悦要怎么样有信心，要怎么有爱心，要怎么有盼望这些都是相通的因为同样是用这本圣经。但是为什么有些相通的道理却不能够成为真正的同一个教会那就是对纯正话语规模的守成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教义是不相同的或者是说基本信仰是不一样的这个也是教会跟教会之间不同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真耶稣教会有所谓的十大基本信仰，那这用狭义上来讲就是所谓的纯正话语的规模那这个十大信条十大基本信仰是在1975年我们联总的世界第二届的代表大会，在台湾的总会，就现在的台中教会了，以前的总会在那边所制定下来的那我们会想啊，1975年民国64年嘛，那民国64年才制定下来，那民国64年以前怎么办？我们建书教不是民国64年才有的啊。为什么是民国64年才制定下来？是第二届的真耶稣教会各国教会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共信之道。其实这些道理是在民国64年1975年以前就存在了。怎么存在的？我们真耶稣教会是1917年在中国的政府里面所。这个成立下来的1917了其实我们真耶稣教会传教是从1916年就有1917才上报到这个中国的政府，然后 立案真耶稣教会。那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用真耶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用万国更正教，万国更正教，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教会他们所持守的圣经的真理是不同的，而且是跟圣经的道理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称我们自己的教会叫万国更正教。而是向北京政府来申请的时候没有通过，因为万国更正教不是教会的名字啦，它是一个动词啦，一个工作性质的，所以后来用真耶稣教会向这个中国政府来申请，所以真耶稣教会在1917年就成立，而真耶稣教会的由来。那真耶稣教会的道理从哪里来？真耶稣教会这些道理不是用研究出来的，不是有人去读这本圣经然后把它研究下来的。耶稣教这些道理都是神启示而来的。怎么说是神启示而来的呢？我们在用的这本圣经和合本圣经，它是在1919年才完全制定完成翻译完成，1919。那我们耶稣教是1916开始传，1917就建立教会。那建立教会教育就已经完全有了，这些道理早就有了，只是没有把它做一个系统的一个内容，成为共信之道。也就是说1917年我们在用的这一本和合本圣经还没有完全问世的时候，耶稣教会的道理已经在传了，传到整个中国了。1917年建立教会，圣功非常发展，那神迹奇事非常多，我们所传的道理就是这样子了，没有改变。因为真理不会改变不会说我们经过了10年之后，然后呢从圣经来查考，不一样我们再改一下，没有这一回事了。耶稣教会建立以来的道理就是这样子，没有改变过。我不是讲那个灵修的道理，我是讲这个共信之道，都一样的。但是因为没有一个组织的一个建构，或者是说没有把这些道理一个组织化，才会在1975年世界代表大会的时候把这个道理呢组织起来，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十大信条十大基本信仰就是从这里来的那基本上建立耶稣教会以来就是用这个道理来传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还没有这本圣经以前以前人没有在读英文的啦，也没有在读原文的啦，也没有在读其他翻译本的只有中文。那中文问世是1919年这本圣经才有，所以这些道理是这本圣经还没有翻译出来以前这些道理就存在的。那为什么没有这本圣经有这些道理？因为透过神的启示，那我们初期的功能把它记录下来等到有了这本圣经，后辈的人来研究圣经的时候才发觉到说这些启示而来的道理吻合这本圣经，完全吻合这非常恩典的，非常特别的，也非常奇妙的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分享就是用这一些让我们更加清楚的来知道我们耶稣教会所传的真理到底它的范畴在哪里，它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也是唯一得救的教会我们会从这一次的这个内容里面慢慢的来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的那个十大基本信仰其实在我们的赞美诗赞美诗的第一首前面赞美诗的第一首前面就是这就是我们教会的十大信条，也就是十大基本信仰民国就 SARS 那一年2003年，民国92年我奉差派到中国大陆去那一次去两个地方，一个是这个上海，一个是长沙上海是16天，长沙也是16天。那我先到上海上课上16天以后然后我就搭飞机到长沙。那时候交通很不方便所以来接我的人都是带着我去搭这个公交车啦，我们公车啦那从 长沙的机场啊，然后到教会，这个教会是在朝中街，我们称朝中街教会。那么这个朝中街教会哦，这个会堂大概是一百，以现在来算大概100年的了。这个会堂已经有100年的历史哦，会堂现在还在哈。那这个会堂是非常堂皇的啊，我有照相回来哈，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是八十几年了，那个会堂80几年，非常漂亮，是3层楼的哦，斜街外哦。这些外也会灯哈，很差不多我们五甲教会的1/3大了，啊，然后三层楼高，那那个地板是木板的，哦，那个木板也是非常的坚硬哦。那我去那边大概16天，那个一个证实是一个李执事来接我哦，然后我们就上了公交车。那上公交车之后呢，那个比较年纪大的正直士哦，他就欲言又止了。他好像问我问题呢，因为又不熟，第一次见面呢，又不敢问，啊，又想问又不敢问。我心里就觉得他应该有问题要问我了，啊，我就问他说：“正直士，你有什么事吗？”啊，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该不该问啊，啊，不知道该不该问。”我说：“如果你有问题，我如果能够跟你回答，那问有什么关系呢？”你问问题啊，我不一定能够回答，我不一定能够答得出来。我如果能够答得出来，我尽量跟你回答。啊，答不出来的，我再去找资料，好不好？啊，那他就看看我，啊，虽然我那时候还蛮年轻的了，哎，大概30几岁嘛，啊，他已经70几岁了，哦。然后他就问我，我说王传道，我们这边的教会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说什么问题？我们教会哦。大概哦，有5万多个报名要洗礼了，啊，5万多个，你有没有讲错？5万多个，对了，5万多个，是500多个，5万多个，5万多个了，500多个哪是问题呀？5万多个，我听了之后我也懵掉，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这个问题呀，哪里能够一次洗5万多个呢？我说。你是哪一个教会？我们这个长沙地区哈，还有长沙外围哈的所有教会，我们耶稣教会信徒数最多的哈，教会数最多是在湖南跟湖北。好，那一次他们报名有5万多个要洗礼。我听了之后，我被他一问呢，我被他问倒了。他问我说：“传道，那怎么洗礼？怎么洗了哈？”我当传道以来洗最多一次是26个。再也从来没有洗过100个以上的，那么他们报名是5万多个，五万多个，那我就跟他讲说啊，你把我问倒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洗礼，啊，那让我想一个晚上好不好？我明天再跟你回答，啊，然后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虽然很累了，睡不着，我一直在想啊，怎么洗呀？5万多个怎么洗呀？哦，想了一个晚上哦，一大早起来早祷会，大概5点半。祷告早祷会的时候，突然间哦，好像遇到亮光一样，我想到了哦。然后我还没吃早饭以前，我就找那个正执事，正执事，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什么方法？我们可以啊跟他们讲，你会背10大信条的，你才能够洗；你不会背10大信条的，你再背。哇，这个执事哦，一听到很高兴。哎呀，对哦，我们可以用10大信条哦，会背的先洗了，不会背的再背嘛哦。后来他问我一个问题，传道，那我们这边很多文盲呢，很多不识字的呢，啊，怎么背？很简单啦，你念一句，他念一句，你念一句，他念一句啊，等到他背起来才能洗呀。好，然后他们就真的这样做。那隔一年，2004年，我要去，我问他们说，啊，你们有没有做？有啊，哦，我们。会背的才能够洗礼了，哦，那已经洗了一批了啊！我说现在剩了多少？还是5万多了，还是5万多了。我说哇，那这样怎么办呢？还是要背啊，哦，那我把这件事情哈，带回到台湾，我跟弟兄姐妹讲，我们真的很幸福呢。我们已经信主了几十年了，请问大家会背10大信条的几首？你那在欧南吼？连洗都无机会呢。湖南省要受洗要背10大信条，哦，应该现在还在背了， 因为他们一直都是在福音工作上一直都是非常的努力，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台湾比较没有机会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十大信条，其实我们也可以透过这一次一天背一个，一天背一个，其实十天就背起来了，背起来了。那我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个信条一个信条它的真正的道理是什么，让我们能够了解到整个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是什么。那我想我们也能够透过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守住它，我们才能够引导自己到神面前，也能够透过它，透过这个纯正话语的规模引导慕道朋友到神的面前。好，我们来看第一条。第一条是要了解到独一真神，独一真神。第一条是信耶稣是道成肉身，为拯救罪人代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升天，他是人类唯一之救主，天地之主宰，独一之真神。这是第一条。第一条就是要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独一真神。耶稣他是救主没有错，但是在神观里面，他就是这一位我们应当敬拜的真神。那怎么说他是我们应当敬拜的真神呢？我们先来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4节，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4节，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所以约翰就告诉我们神是什么。神他没有肉体，他是灵啊，灵跟肉体是不一样的。肉体有空间的限制，肉体有时间的限定。你在这里，你这个时间在这里，你就不会同时间在那里。你现在在五甲教会，也就不会在同时间到高雄教会，这就是肉体。但是灵呢？灵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定。神是灵，神的灵呢，没有被时间限定，在这里就不能在那里，也没有被空间限制。所以这个我们要认识的这个灵神呢，他是灵。那这个歌呢是没有在原文上没有这个歌啦。那我们中文呢，为了要表达它的存在性啊，所以常常会加这个冠词在这个上面啊。所以原文上是没有歌啦，有歌的话就有空间啦。它是灵啦，它是灵，它不能够用歌来做一个单位啊，它是没有单位的，它也不需要单位，它是灵。它充满万有，它同时在这里也同时在那里，这是灵的一个，神是灵的一个定义。那所以我们拜神的呢，必须用心灵跟诚实拜他。这是约翰他所介绍我们要拜的这位真神。那么这个灵是谁呢？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请看17节。哥林多后书的第三章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保罗在这个地方见证主呢就是那灵，那灵就神是灵的那灵哈。所以耶稣呢就是那灵，就是神是灵的那个灵。那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所以神才能够叫人得自由啦，神才能够叫人得自由，这我们可以读约翰福音第八章就知道了，神叫你得自由你就真自由了，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做见证，主就耶稣了，耶稣就是那灵，所以从约翰福音第四章的24节 还有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十七节的见证，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约翰的神观跟保罗的神观都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就是那灵，神是灵，神在哪里，那里就可以自由，耶稣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自由。所以我们用类比的方式来做一个对照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的就可以知道，耶稣呢就是神是灵的那灵，也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就是这一位神。那这是保罗神观跟约翰神观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再看主耶稣他自己的见证，看约翰福音的第十章，约翰福音的第十章，请看三十节，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三十节，我与父是一。我们中文翻译是原为一，原为一是这个中文性的翻译了，但是在原文上应该是要直译为我与父是一啦，是一啦，原本就是一啦，本来就是一啦。所以耶稣他自己的见证，看起来我们说父跟子是两个嘛，但是耶稣的见证是一啦，没有分别的，没有分别的，耶稣自己的见证，我与父是一。这是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的自己的一个见证。那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十三节，三章的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人子就耶稣了，他说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我们在读这一节圣经的不会觉得矛盾吗？他都已经从天降下来了，仍旧在天，还是在天。也就是说这一节圣经是告诉我们什么？耶稣道成肉身来，但是耶稣在哪里？耶稣的灵在天，仍旧在天。也就是跟约翰福音的第十章三十节是一样的啦。在救赎的角度来看，耶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成为人子，为我们代定在十字架上赎罪了。但是这位耶稣呢，他在哪里？他仍旧在天，依然在天呐。再看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请看第九节到十一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么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的我，就是看见的父。你怎样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我的父里，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在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这里主耶稣又对腓力来阐述，因为腓力告诉耶稣说：“你可把父显给我们看嘛。”那主耶稣就告诉他：“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我就是父了，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了。你怎么叫我把父显给你看呢？你看见的就是看见父了，你还有显现第二个父吗？”所以从耶稣对腓力的一个见证当中，我们也可以知道主耶稣是谁，就是那一个仍旧在天的父。所以主耶稣他才会讲我与父是一啦，这是耶稣的见证。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使徒行传的二十章，二十八节，这节圣经我们都应该很熟，使徒行传二十章的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 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是保罗神观哦，很清楚的神观哈。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不要先自我解释哦，啊，我们要还原圣经的本意，然后呢，再来了解为什么是这样解释啊，那才不会误解了圣经的话啊。那我们如果能够回到圣经的本意呢，其实我们可以找到非常多的答案。那很多答案都是因为我们先自我解释之后，把这个答案给模糊掉了哈。好，那我们来看二十八节哈，后面这边讲，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一句话哈，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请问一下哈，谁流血了？从单纯就读这一节圣经就好了哈，谁在流血？这个血是谁的血啊？谁的血？你读这节圣经就好了。哦，这节圣经告诉我们谁流血啊？神嘛，对不对？神，对不对？是啊。好，哦，那问题是我们刚刚不是讲吗？神是灵嘛，没有骨没有肉，哪来血啊？哪来血？没有骨没有肉，他是灵，怎么有血呢？啊，但是保罗说，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实际上谁流血？耶稣流血嘛。所以在这节圣经里面，我们单纯的用圣经原本的意思，然后呢来作为啊后面诠释上的了解，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在这边所谈到的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基本上从这一节圣经来看是神流血，但是实际上是谁流血？耶稣流血。那我们用这样来类比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保罗的神观是什么。耶稣就是这位神啊，神呢就是耶稣啦。保罗的神观也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神观，耶稣就是神，神就是耶稣啊。不然的话保罗不会在这个地方谈到说啊，神的教会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神没有骨没有肉啊，怎么有血呢？那真正流血的是谁？耶稣嘛。所以耶稣就是保罗所信靠的这位神。那我们所拜的耶稣跟保罗所拜的耶稣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所拜的就是这一位我们应当拜的独一真神，就是耶稣了。这是保罗的一个，从保罗的书信当中，保罗的一个见证里面，我们就很可以清楚的来了解到耶稣就是神，没有两个了，不是耶稣是子而已了，耶稣就是这一位神。好，那我们再从这个耶稣自己的见证来看，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请看第六节，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六节，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节圣经是主耶稣在要跟门徒分离之前向天父的祷告的祷告内容。那到第六节他讲，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耶稣说我已经将神的名字显明给他们了，那从来没有第二个名字啊，耶稣没有把神的第二个名字来显明嘛，为什么主耶稣说我已经把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了？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主耶稣用什么显明神的名字嘛，没有啊。那为什么主耶稣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却跟神说，神啊，我已经把你的名字显明给他们了？好，那我们在往下读的时候就能够了解。再看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们在读这些圣经的时候，再跟第六节做个对照。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就是门徒却在世上。那耶稣呢是往父那里去了，然后后面他的祷告，圣父啊， 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好，这个我们如果往到那个 Rhema 去查，或者是我们现在有英文版的圣经，英文版圣经它比较吻合原文的翻译啦，英文版的圣经，其实这个翻译上在中文里面少了这个两个字啦，也是英文的一个字，它应该是要这样翻的。他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保守他们，少一个 your。 那为什么会少一个你的呢？因为法利的人觉得，怎么我这个名字又是你的，你所赐给我的你的名，耶稣是子啊，父是神是父啊，父怎么会把他的名字赐给耶稣呢？所以他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他不能够理解。为什么不能够理解？因为神官出了差错，他认为父是父子是子啦，父是神子是耶稣啦，所以父是父子是子，怎么父子的名字是耶稣是神的名字呢？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他就把你的拿掉了。但是我们进到原文里面来查看的话，是有你的啊，英文版的翻译呢也有你的。那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这个名字是谁的名字？神的名字。耶稣这个名字是神的名字，也就是说神的名字叫什么？叫耶稣。好，那我们会很奇怪，很奇怪，现在没有黑板，我们在读旧约圣经也好，新约圣经也好，尤其旧约圣经啦，我们会读到耶和华，对不对？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的名，耶和华是神的名，到处都有了，从创世纪、出埃及记、诗篇、耶利米书，很多地方都讲耶和华是神的名字。那么现在又讲耶稣是神的名字，那到底是耶和华是神的名字呢，还是耶稣是神的名字？这个就是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了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到神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出埃及记第三章，就是14节15节，神的自我介绍。摩西在问嘛，以色列人如果问我说是谁叫你来的，我怎么 跟他们讲呢？那个时候神就自我介绍。那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翻译成什么？自有拥有，自有拥有。那为什么会变成自有拥有？到底神有没有告诉摩西？当然有啊，当然有，不然摩西怎么去跟 那些人那个以色列百姓讲呢？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后来为什么没有这个名字？后来我们用英文的字母来代替的时候 YHWH、我们如果读那个原文版的圣经，希伯来文的圣经或者是英文的圣经，它是 YHWH、现在都把它翻译成 I am who I am 了，或是 I am by I am 了，我是我了，我就是我，我就是了。那这个是一个神学主题，就这个就引到哪里？引到约翰福音的我是一样的了。有没有名字？有啊。那为什么后来没有名字变成 YHWH？ 因为十条诫命的第二条是什么？不可妄称神的名嘛，不可妄称啊。所以当摩西把这个名字告诉这个以色列百姓之后，不可妄称，所以他们就不敢叫神的名字嘛。那不敢叫神的名字，到后来怎么样？经知道神名字的人通通死掉了，又没有传承下来，不敢啊，因为怕妄称神的名字会被致死嘛。所以这个神的名字怎么样？就消失掉了。YHWH， 以我们现在来念，能不能念出来？不能念出来，因为没有母音嘛。但是当时候可不可以念出来？可以啊，是神讲的嘛，一定是可以嘛。这就是有神学上的定义啦，就是在旧约时代神的名字是隐藏的，神的名字在旧约时代是隐藏的。那为什么会有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是在大概我们离我们现在600多年前，有犹太的拉比，他们想说不可妄称神的名字，你在讲神的名字没有讲出来，那也是妄称啊。比如说你在介绍你的爸爸，我的爸爸是没有讲他的名字，那是妄称啊！你家里都唔知道你爸爸叫什么名，啊，甲他介绍个，我爸爸啦， 我爸爸的名叫做无声啦，那就妄称啊。所以他们后来觉得说，哎、欸，我们不知道神的名字，我们在介绍神的时候没有声音，那妄称神的名字啊，没有把神的名字彰显出来也是妄称嘛。所以后来他们就想办法要把 YHWH 变成有声音，那怎么变？他们就用希伯来文的一个最崇高的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主啦，主耶稣的主，他的发音叫 Adonai， Adonai， A-D-N-A-I， Adonai， 那 Adonai 里面刚刚有三个母音嘛， R-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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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他就把 R-O-I 三个母音往 Y-H-W-H 放进去，你把它念看看，就是耶和华啦，亚和华是这样来的。那 Y 跟 J 在希伯来文变成英文的话，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后来我们在翻译上变耶和华。所以耶和华是600多年前一个犹太的拉比，为了怕没有把神的名字念出来，也是妄称神的名，所以创造了这个耶和华的这个意思出来，耶和华的音出来。但其实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个声音？没有，是600多年前一个犹太的拉比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有声音的好像神的名字的声音，就耶和华啊。但是其实是不是？不是，是后来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读约翰福音17章，我们就明白了，其实神的名字，耶稣说，我已经把你的名字彰显给这些门徒看了，那我的名字呢，就是你是给我的你的名字，所以从耶稣这个名字是神的名字来看，耶稣就是这位神啊，耶稣就是这位神。我们刚刚讲了几个重点，大家能够了解，最主要的用意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拜的耶稣不仅仅是救主，他更是我们应当要敬拜的神。如果耶和华是神，耶稣是子，那问题来了，你为什么要拜耶稣？你干脆就拜耶和华就好了，你拜耶稣没有拜耶和华，那是大不敬啊，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信耶稣？信耶和华就好了，耶和华是父啊，父比子大，你不拜父你拜子，那等到到天国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神会觉得，哎，你们拜我，你拜我的儿，那不是问题吗？所以三位一体神观非常大的问题，不然的话，神观出了问题，往后的圣经解释一定出问题。神观如果不对了，你再解释圣经，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矛盾出来。其中的矛盾就是刚刚讲的，你为什么不信耶和华？耶和华见证人的教会是这样来的啊。我拜的是父，你拜的是子啊。我的父比你所拜的子大。所以我们的教会比你们教会大，这是一个神观的问题。那神观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的时候，我们恐怕在解释圣经上会出现很多很多的矛盾出来，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那再用一点点时间，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圣经当中也出现过耶稣坐在神右边，对不对？耶稣站在神右边，对不对？那不是两个吗？那如果是一的话，为什么耶稣站在神右边，耶稣站在神坐在神右边呢？这很多了，没有时间翻，这个至少有十几个地方都有了，耶稣坐在或者耶稣站在神右边，那这样不是两个吗？其实这个是一，为什么是二？因为我们现今这个世代，从耶稣基督降生，我们可能到明天才会讲道成肉身。道成肉身为什么要道成肉身？它的用意在哪里？就是要救赎啊，就是要救赎。所以耶稣站在神右边，耶稣坐在神右边，是在什么时代什么时候？救赎要完成以前，耶稣他还是谁？还是子啦，他还是在救恩体系里面要完成这个救恩的计划。所以有时候在谈耶稣的时候，是用救赎的角度来谈耶稣，所以耶稣坐在或是耶稣站在神右边。但是耶稣是谁？耶稣是神，
哦，不要忘记耶稣是神，但是在救赎里面他必须要在神的右边来完成这个救赎的计划。等到这个救赎的计划完成了，就是这个世界末了了，耶稣在哪里？耶稣会不会在神右边？不会啦，耶稣就是神啊，他会坐在哪里？坐在神的宝座上来审判世界啊！这个启示录的内容就是这个，神会坐在宝座来审判世界。那坐在宝座是谁？坐在宝座就是神啊，审判者是谁？审判者是神嘛。啊，耶稣他完成救赎之后，他就坐在宝座上来审判世界。好，那我们从这个来做一个总结。好，耶稣会变成是子来到这个世上，他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救赎。所以会有父跟子跟圣灵是在救赎的角度，用救赎的角度，用救赎的内容来看耶稣的时候，他一定是子。但是用神观的角度，我们就不能够把耶稣当成是子，因为他是神。好，因为他是神，所以三位一体神观就是把耶稣这一位神降级了，他只是用救赎的这个范畴来认识耶稣。好，耶稣不是只有救赎的一个救主而已啊，救赎是只不过他在他的永生里面的一个啊，一个小小小点，甚至连点都没有的时间线而已。好，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么一点点的时间线，几乎没有的时间线，当成是神呐。好，那这样的话就把我们所拜的神缩小了，把所拜的神误解了。我们要认识神，神是耶稣，所以我们拜耶稣就拜这位天地的真神。不然的话，如果又把父拿出来，我们应该要拜耶和华。因为父比子大嘛，这个是在第一个独一真神的里面先跟大家做一个分析了。那我们明天再继续来谈后面的这些道成肉身啊，第三天复活啦，他是救主啦，他是天地的主宰。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一起来唱诗25首。